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8号，公元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各学派尼寺将共同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愿法会；西藏前政治犯在第10届日内瓦人权民主峰会发言；国际特赦组织公布最新全球人权状况报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雍中本教以及萨迦、格鲁、宁玛、噶举等藏传佛教不同学派位于境外的尼寺，定于下月初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感激尊者对藏人的眷顾以及对尼师们修学佛法教典方面所给予的激励。3月1号，西藏雍中本教与藏传佛教各学派位于流亡社区的尼寺，计划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长寿祈愿法会。今天2月23号，各学派尼师聚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开始法会的前行修法仪轨。
他们是我的心呢，俺的忙不及了，什么龙也满的，你做忙多点些培训是，俺这什么级别，点些心理培养穷了什么什么龙。
长寿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尼师洛桑德庆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各学派的尼师们很早就有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的想法，但或许是因为不自信，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去年大家聚在一起再次讨论，最终制定了这一计划。尼师洛桑德庆指出，大家一致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尼师的恩情无法估量，数十年来不间断地呼吁并指导大家学习大教典，同时又关照大家完成学业后的证书核发问题，因此不同学派的尼师为了表达感激，都希望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他说，尊者的健康长寿不仅仅是我们尼师的期望，这事关整个西藏的命运、世界和平事业、佛法的昌盛。尊者同意出席长寿法会，让我们非常欢喜。据他介绍，3月1号的长寿仪轨将在大成经院中进行，筹办方已向各传承学派、行政中央内阁、议会以及各大寺院、非政府机构发出邀请。这是首次由各学派尼师共同向尊者供奉的长寿仪轨。洛桑德庆说，我们不同传承的尼师在一起筹备商讨法会事项，毫无教派传承偏执观念，一起以集体利益为主，这令人欣慰。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果洛敬美受邀参加第10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由联合国观察发起，公民力量等各国人权机构协助举办。第10届峰会于本月19号开幕。西藏前政治犯果洛敬美于20号的会议上发言，概述了他在中共监狱中所遭受的酷刑折磨。果洛敬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特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前召开。这是国洛静美第二次获得参加机会，他主要讲述了境内的局势以及藏人政治犯的状况。他表示，今年是西藏土鼠年大规模抗议十周年，而境内如今仍然有许多政治犯在遭受同样的迫害，藏人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然而世界上的不少国家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漠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打压西藏的行为。国洛静美在会上呼吁各方，如果世界继续用经济利益来代替对人权的关注，那么这必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据国洛静美介绍，会场中的各国代表、人权捍卫者、非政府机构成员等都对西藏议题给予了关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与新闻部秘书达波索南诺布等官员也参加了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并且面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展开西藏运动推介活动。索南诺布通过电话告诉本台，他与外交部人权小组以及驻日内瓦藏人代表处的人权小组官员一道，从本月19号开始拜会各国驻联代表，介绍西藏的人权遭侵犯问题，包括近期发生的腊荣五明佛学院与亚青寺遭强拆事件，寻求各方对西藏的关注与援助。据悉，他们至今已同17位外国政府代表及联合国人权机构成员会面。另据《易报》报道，在本月19号的峰会开幕仪式上，来自中国、刚果、古巴、伊朗等专制国家的20多位人权人士，以及近百位来自民主国家的议员、外交官、记者出席了活动。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2018年将标示着世界人权宣言问世70周年，也标示着中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周年。然而20年过去了，中国至今没有批准该公约生效。过去我曾经在本峰会上数度提及中共彻头彻尾的漠视所有族群的人权，汉人、藏人、维吾尔人、内蒙古人以及其他民族、宗教、区域人群的人权。尽管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花言巧语宣称中国宪法与其他法律法规是如何对人权进行了保护，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杨建立并谴责中共愚弄国际人权框架与体系，践踏其自身旨在保护若干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利与不被随意拘禁权利的国内法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发布2017年至2018年全球人权状况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打压人权捍卫者，同时在治下的西藏与新疆等地加大开展反分裂的镇压活动。昨天2月22号，国际特赦组织发布全球人权状况中文报告。该份报告的中国部分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假借国家安全名义制定和颁布对人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新法律，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等模糊和过于宽泛的指控拘押、起诉和判刑，互联网受到监控的力度加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藏人聚居地区，反分裂或反恐运动之下实行的镇压仍尤为严重。 报告记录了人权捍卫者遭各种形式迫害的案例，工人权利争取者所受到的不公对待，以及当局对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进行的打压。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的西藏部分记录了藏人面临的人权侵犯问题，并特别提到藏语文权利捍卫者扎西文色煽动分裂案。报告指出，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意见及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仍受到歧视和限制。在这一年中，至少有六人在藏区自焚，以抗议镇压政策。国际特赦提到，去年3月18号自焚明智的藏人白马兼参，有消息指他被警方带走时还活着。报告还记录了2011年自焚后遭捕的藏僧洛桑公阙去年获得释放，以及去年底藏人前政治犯顿珠汪清抵达美国等情况。另外，报告也提到中共对新疆自治区、香港、澳门各地民众基本人权的种种限制与打压。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最近各媒体纷纷报道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特使访问中国的消息，从而猜测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图伯特或朝拜五台山，也有学者进一步假设达赖喇嘛返回图伯特后对印度的影响等。这一波讨论是因印度前大使、国际问题专家史托布丹在印度电览上发表文章称，图伯特流亡政府前总理桑东仁波切为达赖喇嘛使者访问了中国昆明的消息之后引起的。从桑东仁波切访问中国，在贯穿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会晤，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在机场对境内图伯特人讲话等进行了讨论。综合媒体报道以及各专家学者的观点，事实上大家抛开图伯特问题本身，按中国政府设置的思路，既把图伯特问题作为达赖喇嘛个人问题进行讨论的，如达赖喇嘛尊者回图伯特朝拜五台山等等。另外，对图伯特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共对图伯特的政策等问题几乎未提及，对图伯特和中国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讨论更少。当然，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是以正常人的善良思维去分析中共解决图伯特问题的可能性，如图伯特佛教对中国人的利益与正义代言人达赖喇嘛和解的重大意义，习近平父亲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习近平家人的信仰等等。但是中共一贯用他邪恶的方式做事，如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打压律师、关押致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迫害宗教等等。因此中共也不会按常理对待图伯特人和图伯特问题，这在图伯特人与中共70多年的交往中一次又一次的被证实。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